各位兄弟姊妹好，今日讲到唔容易啊，好困难啊，我会尽力嘅。成个礼拜一路想一路谂，主可唔可以讲过第二篇呢？可唔可以揾另外一篇呢？咁样一路似乎主上帝都冇指示我讲另外一段。我话呢段好难讲噶，兄弟姊妹对圣经唔系太熟啊，呢度包含好多嘢啊，点讲啊咁样。咁主一路帮我啦，一路教我啦，到今朝我仍然系喺度谂紧啊，点样咧咁。所以我今日是讲呢，希望兄弟姊妹能够吸收得到。我尽量少用说话，我用四幅的图画，希望大家好像影相咁样，将呢四幅的图画印在大家的心里面，有好深远的意思。我要用一些道具啊，请大家是忍耐一阵，咁是好重要的啊，为我祷告，为大家祷告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相信有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真的，上帝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是真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，遮盖我们是真的，上帝的帮助是真的。我要安排一些道具，大家可以望着我，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意思的。第一个道具，先讲第一幅图画。第一幅图画跟一个宝物有关，这个宝物是上帝给他的人民的一个宝物，这个宝物叫做约柜。我上次略略讲过，约柜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？我最好就是用这一本圣经去代表的了。约柜提醒以色列人，跟上帝有一个契约，契约最重要的内涵是告诉他们听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那位拯救你们的上帝啊，而且你要听上帝的说话去爱人如己啊。有一份的契约在个柜里面，对于我们现在现代的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的是，这个契约跟我们说，你不要拜这样拜那样了，你只可以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而且要听上帝的吩咐爱人如己啊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听上帝的吩咐，你不要讲是讲非啊，你不要讲说话那么苛刻啊，你要爱人如己啊。上帝同我们立一份的契约，而这个宝物其实是不简单，赐了给以色列人，这个是很犀利的宝物来的。 其实他就是上帝和他们一起的证据，这个约柜。上帝叫他们将这个约柜先行先，他们从前要过一条河的时候，抬住约柜的人先落那条河，但是照着上帝的吩咐，河水就在远远的地方停住了。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发觉整条河都干了，被他们几百万人不断走过去。这个约柜是宝物来的，很犀利的，甚至他们这么少的人去跟这么多的人打仗，他们发觉当约柜先行，好像逢战必胜，很犀利的。他们知道这个约柜就是代表上帝和他们一起，但是可惜的就是他们发展到一个地步，上帝的说话他就不听，但是上帝的帮助他就要。我不听上帝讲话，我不去爱人如己，我又喜欢拜下这样拜下那样，但是有难的时候呢，我就拿个约柜来打过。上帝的说话我不听，但是上帝的帮助我就要。他们到一个这样的第一个图画，如果你看这篇圣经呢，就是第一个图画就是在上帝的殿里面没了个约柜。本来在上帝的殿里面一直都有个约柜的，上个礼拜我都讲过耶和华的灯在约柜那里仍然没有熄到，即是说上帝还在那里，上帝还尊重他的约，你听他的说话，上帝会跟你们一起帮助你们。但是发展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他们有困难要跟人打交，上帝的说话他又不听，但是他们做什么？拿上帝的约柜去跟人打架，实赢的，实赢的，以前发生过很多次的啦，怎知赢不赢啊？就是不赢。上帝的说话他不听，但是他又要上帝帮手，就是不赢，落花流水被人打到，好惨，甚至整个约柜都被人搬了去，搬了去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上帝的约柜都回不到圣殿，圣殿里面没有约柜，没有了这份宝物。他们不听上帝的说话，但是又要上帝去帮他，就是第一幅图画。上帝的圣殿里面没有了约柜，第一幅图画。第二幅图画，过了很久，约柜都没回来，约柜不是假的，哦，上帝没了能力了，上帝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就好像1960年代我出世的时候，有一班人说上帝已死，上帝都不知道去了哪里，都不见他做事的，你错了，上帝没有死到，个约柜仍然很有能力。当那些人打仗的时候，打输了，被人搬了个约柜去，那些人以为，哎，这次得米了，听说以色列人那个约柜非常有能力的，是吧？现在搬来回来，就帮我们打仗了。他们找人搬上帝的约柜去到他们的神庙，他们的神庙那里，怎知有什么发生？他们那些神个个扑低了，甚至扑到断颈、断手、断脚。哇！哎呀，他们惊起上来就拎他去地道，拎到去哪个城市，哪个城市就大祸，有人死，有人生痔疮，没人欢迎上帝的约柜。哎呀，这个很难搞啊，这样。 輾轉接接就去到一個比較敬虔嘅人嘅家裏邊，竟然就喺呢個人嘅家裏邊收留咗上帝嘅約櫃好多年，好多年都翻唔到上帝嘅聖殿。第一幅圖畫就係上帝嘅聖殿裏邊冇咗嗰個寶物，嗰個寶物原本話你要聽我嘅吩咐啊，你唔好拜呢樣拜嗰樣啊，你要聽我嘅吩咐去愛人如己啊。但係嗰啲人咧就唔聽上帝嘅吩咐，上帝嘅説話又唔聽，但係又要上帝幫手。呢個你唔應該信上帝，你應該信菩薩，菩薩可能得。菩薩好多時你籤下香油啊，就可能會祝福下你啊。但是上帝不得，上帝的命令你 是要去遵守，上帝就会与你同在。我们所信的和菩萨是不同的。第二幅图画就经过了多年之后，他们有悔改的心。圣经说他们全家，即是全个以色列人民都想改变，亦都有人劝他们将你的菩萨拎走晒，不要再拜这样拜那样，专心一意信上帝，照着上帝的吩咐去爱人如己啦。咁于是乎，他们在一个地方聚集，一起的悔改，一起的认罪。咁第二个图画就是你留意到一句讲，他们打水浇在上帝面前，打水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研究当时时背景的神学家说，很可能是发生这样的事。因为上帝去审判人民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习惯，有一桶的水在那里经过上帝的祭司的一个的说话，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验证真实的水，一个一个来开始审判，你有没有得罪上帝啊？你有没有去拜这样拜那样？你有没有得罪你的弟兄姊妹啊？那个人如果说没有，可以滗起一些水喝下去，但是这个是验证真实的水。若果你明明是得罪上帝，得罪了兄弟姊妹，你说没有，一喝下去条脷就会黐住上堂，就证明你是讲大话。所以这里的审判个个都来到去认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我是错了，我是得罪了耶和华了。所以说没人敢去喝这些水，有可能是这样发生。而这里说他们打水就浇在上帝的面前，就在上帝的面前泼下去。按照当时的传统，很可能是代表他们虚心悔改下来。我只是记起一节的经文，就是圣经讲基督耶稣他虽然没有罪，但是基督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业。他不是一个罪人，但他为我们好像变成了罪人，担当我们的罪业。然后新约讲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就是等于将他自己的命，将他自己的命好像水这样泼出来，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。而圣经也都说他是这样去谦虚下来，他明明是没有罪，但是他一路谦虚下来，当了自己是罪人，受罪而死。圣经说他将命是泼出来，将命倾倒以至于死。所以泼水下去，这幅图画可以代表以色列人知错了，他谦虚下来了，求主宽恕我了。第二幅图画，第三幅图画， 今天的题目，一只吃奶的羊羔，一只好细仲饮紧奶嘅羊仔，我用呢个去代表。原来当以色列人聚集埋一齐喺度认罪，谦卑落嚟，我哋得罪咗上帝啦。而当时时喺佢哋四围有好多嘅恐怖分子，好多嘅敌人就嚟聚集。要来搞麻烦，要来攻打他们。但是当时他们做的就是将一只还在吃奶，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大的羊仔，是献祭给上帝。献祭给上帝，祈求上帝帮助。兄弟姐妹，献祭是很肉酸的，或者我们不想做的。一个这么小只、这么无辜的羊仔，而且是要很漂亮的羊仔，不能够断手断脚，不能够生枝甩毛，是要perfect， 是要完美的羊。一个这么小只又无辜又这么漂亮的羊仔，但是要见到它受苦流血牺牲，一个常人都不想做。为什么上帝要我们献一只这样的羊，然后才原谅我们或者帮助我们呢？兄弟姐妹，今日上帝话喺圣经里面已经讲咗俾我哋听，佢系唔中意嘅，佢系唔中意见到献祭嘅事，佢唔系残忍嘅人，佢唔系残忍嘅上帝，佢唔喜欢。圣经讲得好清楚。上帝其实真是要的，不是这些的祭。上帝真是想要，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有谦虚悔改的心。若果我们献祭，无论你送什么给上帝，但是你没有一个谦虚悔改的心去送给他，上帝都是不喜欢。无论你送什么给他，他都是不喜欢。所以献祭流血，一路去献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得到我们是错了，求主宽恕，求主帮助。上帝是要一个谦虚悔改的心，而且圣经有很清楚的说话说，信服是好过献祭，听我的说话是好过羔羊的祭。信服上帝，听上帝的说话，好过晒这些献祭。所以献祭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听话的心，千祈不要去到第一个图画，上帝的说话我不听，但我有麻烦我会去找上帝。上帝的说话我不听，有麻烦我要去找上帝。不要去到这样的图画。这幅图画，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上帝，是提醒我们上帝的心意，我们要谦虚下来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听话。其实以色列人每逢见到献祭的事，他们都会想起他们的祖宗，很清楚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他们的祖宗有一个很锡的仔，而且只有一粒仔，但是上帝要试一试他听不听话，跟他的祖宗说，你将这个仔 獻咗俾我啦。佢知道上帝吩咐我哋做嘢一定有原因，佢預備好曬一切，信服嘅心，將佢個仔放喺柴上邊。個仔亦都用信服嘅心，相信老豆所講嘅嘢係有道理。信服，但兄弟姊妹，其實我哋嘅上帝唔係一個殘忍嘅上帝。從始至終，佢都未叫人係獻過我哋嘅兒子，佢都未叫人真正去殺佢嘅兒子去獻俾佢。佢只不過係試下佢個祖宗聽唔聽説話咧。所以當最後一剎那，上帝喺天上邊同佢講：我知道你而家係敬畏我，我明白你是听我的说话，所以你看看，我已经预备了另外一只羊去代替你的仔。所以从始至终，他的人民是没有杀过任何一个儿子献给上帝，上帝是不要他们这样做。所以历史上只有一个儿子真正是为罪而死的，这位就是上帝自己的儿子。在2000年前，只有上帝自己的儿子真是来过这个世界，是为人的罪孽而死。但每次献祭的时候，一只还吃着奶的羊仔要献上上帝，都提醒我们要听上帝的说话，要听上帝的吩咐。最后一幅图画，当以色列人谦卑下来，就好像水泼出来，俯伏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有错。当以色列人明白我们要信服，我们要听主的说话，不要再拜这样拜那样，而且听上帝的说话，相亲相爱最重要。所以当他们献祭祷告，上帝就降临帮助他们打退了这一班恐怖分子。上帝有上帝的方法，圣经说在天上边就行雷、就惊散了他那些敌人，他们于是乎去追打就战胜。所以最后他们立了一个碑，用一嚿石站咗喺度，然后写叫做以便以谢，意思系帮助之石。上帝帮助我系好真实嘅，好似一嚿石头立稳，上帝系会帮助我哋。当我哋嘅态度转变过嚟嘅时候，上帝系会帮助我哋。弟兄弟姊妹，我哋今天已经唔再献祭啦。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献这些羊仔，我们不再杀生流血将它献成火祭，整只烧了。那我们今天是怎样呢？在罗马书十二章讲，从前献的是死祭，将一只羊流血杀了烧给主，死祭。但我们知道重要的意义是听上帝的说话，信服上帝，爱人如己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讲，现在我们不是再向上帝献死祭，我们现在是向上帝献活祭。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真实的，祂的血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从前一切的罪孽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献活祭，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上帝，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，多谢主赦免我们的罪孽，从今以后你是我人生的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多谢你做我的救主，我亦都立志你是做我人生的主，你吩咐我一切的说话我尽力去遵行。这个就是活祭，是一个祭献给上帝，但不是死祭，我仍然活生生，但我活生生所做的一切的事是服侍主，我活生生做一切的事是听着主的吩咐，这个是活祭。杨凯权是一个活祭，我已经奉献了主，我是奉献了主一个活祭，你第日见到我，你知道我是一个活祭，是主赦免了我，遮盖了我的罪孽，所以主是我的主，祂吩咐我做的一切事我要尽力去遵行，我要靠着主的吩咐，靠着主的命令尽力的遵行。天父上帝是很开心的，很开心的。曾经有一个妈咪，她有一个仔，有一次不记得了送生日礼物给他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，妈咪，我今年送给你的礼物就是我会听你的吩咐，好好听你的吩咐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妈咪比任何以前收到的礼物更加开心，因为他是送一个活祭给他，这个是真正的礼物啊。我们今天是将活祭献给上帝，无论你奉献什么给上帝，你要有谦虚悔改的心啊，而在上帝的面前说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亦都是我人生的主，你吩咐我一切的事我都会定必遵行。那我肯定在你的心里面，在教堂里面，在家里面，就有一句打风都不甩的石头，写着帮助之石，上帝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，上帝到如今仍然帮助我们，这个就是结局。千祈不要是第一个图画，上帝的说话我不听，但上帝的帮助我就要啊！我有时我会找上帝，但上帝的说话我不听，千祈不要这样，要到最后的故事，上帝的帮助稳稳阵阵，好像一块石这样在你心里面，在你教堂里面，在你的家里面，上帝的帮助是一块石，打风都打不甩，帮助之石。因为我们的态度改变过来，我们从今以后将自己献了给主，当作活祭，活生生，但我走来走去呢，原来是一个祭物来的，上帝吩咐我的事我是一定遵行。这个是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多谢你是很难讲的道、但是你叫得我们讲，叫得我们听，一定是有你的原因。求你将这些图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悔改，因为我们成日都是这样的、你的说话我们又不尽力去遵行，但到危难我们又求你帮助，就好像这个圣经讲，搞到有一天连上帝的约柜都不在圣殿里面了，是不好了。但我们悔改回头，就好像耶稣基督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在你面前我们谦虚，我们是有罪，我们谦虚在你面前，泼水在你面前，好像水一样俯伏在你的面前。我们又知道亦都明白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为我们死那个的羔羊，他这么顺服，他自己明明没有罪都为我们成为罪人，这么顺服你的意思，为我们去舍己，我们一见到他就想起是要顺服要听话。所以我们如今就正如罗马书十二章劝我们，要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我们仍然是活生生，仍然可以说话，仍然去做事，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是活祭来的，是献了给你，你吩咐我们的事我们定必遵行，就得到你给我们的福气，帮助之石，打风都打不甩，很重的，你到如今仍然是会帮助我们。我们多谢你将这些图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依靠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 任務完成。